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是要看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总结。本来我是应该要把他所有的这些每一卷书卷的属灵原则归纳，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最后的结论哈。但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这个讲义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呢？主要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把每一卷书里面已经我们经过解经所得到的属灵的原则跟那个经文哈，哪一些经文是配合这个属灵原则，大家可以有一个很清楚一目了然的一个就是说这样子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把这些其实要把它再归纳整理在一起。那所以我现在会做一个归纳跟整理，但是呢我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自己可以再把这些做，你们自己回去花一点时间哈，自己也来做一个归纳，因为这样子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哈。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是重复的，就是说有些真理的原则是在某一卷书里面已经谈到，在另外一卷书里面重复谈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把它整理在一起。那我已经说过，我们来读神的话，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常常我们容易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呢造成的那个问题是我们觉得可能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但真是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断章取义不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就不是神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把它当成是神的话，那这个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了。所有圣经的话语主要的都是来把神自己以及神他的属性、他的品格还有他的旨意来显明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把圣经就是当成一本很好的道德书，甚至很好的教我们怎么管教儿女，教我们怎么理财，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领袖领导啊。所以很多人解尼西米记就拿这一卷书作为这个属灵领袖应该怎么要怎么样来follow 照尼西米的这个智慧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哈。那或者说我们讲儿女管教，我们就用约瑟对不起，就用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偏爱不同的儿子造成什么样家庭的纠纷等等之类。那我最近还看到一本书是以大卫作为儿女管教的这个实际的例子，那就用这些大卫啊，他的儿子事实上都是不成器啊，然后儿子之间这些儿子暗嫩，像他为了喜爱他的妹子，就强奸了他的妹子啊，亚沙龙的妹妹啊，然后等等，他们之间有仇杀，很多人就用这些来讲怎么儿女管教啊，应当如何啊。其实我今天这样说就是我要再一次很多东西要重复，是因为就像我今天说真的是重复，可能我们真的才能够听见或者说才能够明白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的说圣经这本书是关于神的书啊，或者我们用比较所谓的属灵的话是神学的书，是要 讲论关于神的事。Okay， 所以圣经有没有讲到儿女管教的？有，但是我们要用的对啊。哪里？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做父母的要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啊，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就是可以应用在儿女管教上。但是譬如说我们谈到大卫，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用他来讲儿女管教，因为撒母耳记讲论大卫的记载，他是神所选立的以色列的君王，那他怎么样去他就是说这个整个撒母耳记的记载真正的重点不是讲大卫怎么管教儿女。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来了解这卷书，我们就叫做什么，我们就叫扭曲作者的原意啊。作者的原意没有这个意思，你要拿他的书来放到你自己的框框里面啊，来用他的书，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样的用法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明白，我们需要在神的话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解释完字面的意思，我们还要找在字面以下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属灵原则才是超时间超空间，是不改变的。那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来明白神话要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把旧约每一卷书里面论到圣灵的经文，我们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释，来找出属灵的原则，目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正确的去按着作者原意，圣经的作者，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按着神他自己的启示，我们去明白他到底借着这些话把什么重要的真理原则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把找到的原则，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总的整理。那这个总的整理呢，请你们回去以后呢，我刚刚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再做一遍哈。最主要就是说再做一个复习。从下礼拜呢我们就要开始讲新约了，因为旧约我们学习了，然后我们就学习新约。新约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已经被高举，然后从神领受了圣灵，就赐下圣灵。所以我们常说新约的时代是所谓圣灵的时代，但是我们真是我今天如果问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我解释所谓圣灵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有些人可以，也许跟我查经的查了《使徒行传》，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是所谓的圣灵在什么意思。OK， 我们在新约这个我们《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会来讲关于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查《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福音书里面的圣灵论呢，我要放在就是《使徒行传》完了以后，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把福音书里面的圣灵论能够就是去解经哈，来准备。那《使徒行传》是因为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查经，我们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使徒行传很详细的来查考，所以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了很我已经做好了这个解经的功夫，而且也已经做好了这些属灵的原则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先讲使徒行传。事实上使徒行传恐怕也是讲论圣灵最很重要的一本书，还有另一卷就是约翰福音啊。那但是今天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追求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最常引用的很多时候也就是引用使徒行传，可是常常都是在解经上有很大的偏差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会开始，那我们把新约查完以后，我们会再把新旧约整理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启示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啊？他是父子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我们真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学习这样的真理。这是 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位神，其中的第三位就是圣灵，所以真是不应该随便的来看待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来明白哈。所以我们就把旧约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哈，也正反两面，就是所有我们已经查过这个所有在旧约里面关于圣灵的。那么如果你去对照你的讲义，你会发现有一些经文没有列在里面，因为有些时候讲义上有些经文是因为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它翻成神的灵或者翻成耶和华的灵，可是在原文其实并不是那个字。譬如说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可是我们和合本常常就翻译成耶和华的灵，所以那些经文我就不会放在这里了，因为其实不是在讲到圣灵。那虽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讲神的灵，但是我也解释过了，所以就是说那些经文基本上我们就只是让大家明白不是在讲圣灵。好，那么我想哈，当你大概看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复的我们来归纳哈。首先我想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从创世纪一开始，神的灵在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是这个创造的工作是父子圣灵都共同参与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灵还有神的话参与了整个创造，父子圣灵都参与这个创造。那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对神的灵的概念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对圣灵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在旧约的时候，旧约一再强调耶和华神是什么？独一的，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在他们的了解里面，他们还没有了解到独一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是三而一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或者说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可是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了解，神的灵与神是不可分的，而且常常跟神的能力跟神的能力常常是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们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新约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是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在神施行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参与这个创造，而且神的灵也赐生命。那这个是在创世纪，当然是首先神讲到神做施行的创造的工作，就把这个原则很清楚的启示出来。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先给你们一点点 link 哈，就很多东西我们会讲新约的时候会再回来。讲新约的时候，记不得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当然这个话我会解释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意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那这个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就是先知是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所以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此耶稣的话就是灵。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耶稣说的话都是在圣灵，都是圣灵的感动，是借着圣灵所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因此呢，他的话就是生命，所以你就看到灵跟生命之间。那我知道现在我讲这些说不定你的脑子还转不过来，不过呢回去就是花点时间 像这些东西都要默想，连我一样的，我不是师母，并不是说师母就比你们特别聪明，我真是不聪明。所以呢，我最多就是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求神 ，OK， 我就说神，我真的我不懂，求你来教我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求神教导我，我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了，可是我会继续的求问。那么神真的是很信实。当我继续的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啊，不管是借着带小组查经、带预查，或者说讲道、教主日学，我继续的学习的时候，哎，很奇妙的，圣灵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学习也是当我们在某些方面神更多的把一些真理教导我们，或者说借着我们生活的经验神把一些真理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慢慢慢慢到了适当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原来不明白的东西来整理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我刚刚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旧约，等到我们讲新约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要把它整个整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圣经启示圣灵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工作是一致的，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的里面，第一个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那这个你可以看智慧书，这个第十一智慧书的第一点，我们就看到在智慧书、约伯记跟诗篇里面也都提到同样的真理，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是在第一，然后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点，神的灵也是施行创造，能够赐人生命，也可以把生命取走。如果你有颜色笔哈，你回家你把相同的，你用不同的那个 highlight 那个荧光笔，你把相同的哈，你可以用同一个颜色把它 highlight 起来，那这样子你自己就更清楚了。这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给你们一张，就是连经文都在，以后你们要找啊，找 reference 哈。有时候你们哎呀，我常常会收到一些电话，师母，我找不到哪一节圣经在哪里 ？OK， 那我就告诉他在哪里哈。当然，我现在都不是要再夸我自己，我真是很努力，我很渴慕神的话，所以我是很努力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你问我大部分的经文，我就会知道是在哪里或者哪一章哈。有一些我当然连是哪一节我都可以告诉你。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神的灵。跟创造和赐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讲到第二个我们把它归纳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点哈。我刚刚讲的等于说是第一个归纳，神的灵创造和赐生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灵是赐人智慧，赐给人智慧。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跟其他有一些会是重复的，就是说是重叠在一起，跟第四点神的灵赐智慧和能力让人能够承担神的工作。那在第三点神的灵赐智慧，这个主要是你看创世纪41章是讲什么，就是讲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然后呢他提供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建议法老可以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将要临到的丰年跟荒年。所以呢法老就看见说他的里面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是有智慧的。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的灵是真正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好。但是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智慧这个概念哈，当然我们看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个字所说的是什么。 但是在圣经里面，许多的时候所说的智慧，当然像在约瑟这里，他里面有那个智慧，是一个比较广，涵盖的意义比较广啊。也许有时候讲的一个智慧是比较说，我譬如说我今天是需要有一些行政管理的 administration 的智慧，那么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所指的就比较狭窄。可是在圣经里面有智慧书，像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这些是所谓的智慧书，还有雅各书。那当然譬如说我们新约的雅各书也是属于智慧书，新约的登山宝训也是属于智慧书啊。那这些所谓的智慧书所讲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我们复习一下，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说的是什么样的智慧？也是我们要追求的。
认识神的
智慧。啊？
认识神的领悟力。
属灵上的领悟力，好，认识神，还有呢？讲过了，怡怡，你刚刚应该可以正确回答，我们最近才讲过的。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忘哈？所以 repeat 重复，所以我自己对不起啊，我还是一个很我自己实在是有很多的罪哈。所以以前教书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我已经说过了，怎么还不知道呢？现在我真的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会很容易，我们就是学了又忘，学了又忘，所以叫重复哈。所以神真的是很有忍耐哦，神很久的忍耐。所以呢，我自己要学习，真的就是，好，没有关系，忘了我们就再讲一遍 ，OK？ 忘了我们就再讲一遍哈。好，什么是智慧啊？譬如说约伯记啊，譬如说传道书、诗篇也有很多这种智慧。第一篇就是智慧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等等。这一篇首先就是整个诗篇的总纲，这一篇也就是一个智慧的诗篇。好，所以什么是智慧？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因此是神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或者说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属于他，他也就定下了一些法则，定下了一些法则。所以所谓的智慧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神所定下的法则，按着神所定下的法则去行，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叫智慧，哈，不是我今天要投资，神啊，你给我智慧，我是该买哪一家的股票呢？拜托，不是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再积财宝在地上，这个就是智慧了，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今天不是说，嗨，我应该这存钱，然后这买 mutual fund 还是买股票还是放 CD， 然后呢或者买房子 OK， 然后哎呀，神啊，你给我智慧吧 OK， 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可以做最好的投资啊。当然这是一种的智慧，这种智慧也是从神来的，但是圣经说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智慧乃是神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他定了所定下的法则，我们要去追求知道神所定的法则，按着这些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在地上可以蒙神的赐福。不仅我们在地上按着神的法则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就可以蒙神赐福，并且将来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交账，我们可以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传道书最后总一听见了，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怎么样 审问。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这世界是神的，他创造，他定下了法则，我们要追求明白他的法则，按着他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可以蒙神的赐福。然而最后当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我们可以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这里41章神赐智慧对约瑟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智慧真的是涵盖比较广，因为约瑟给法老的建议不是只是说去度过这个荒年而已。神既然把这个梦显给法老，约瑟说得很清楚，你两次做梦是因为神事先要告诉你这事情是必然会发生。那么所以约瑟呢，他就有神给他的智慧，晓得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面，这个神已经预告必然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去啊，去来做准备哈。那么好，那但是第四个我们看到，我看就是说其他的书卷哈，没有再次像约瑟这个例子直接提到这样的一个智慧，那圣灵所赐的这一方面的智慧。那第四点呢，神的灵赐我们智慧跟能力来承担神的工作，这个就非常多了，不仅是摩西五经里面有，我们看到士师记啊，第一点，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表明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抓住他，让他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类似的哈。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点，神的灵使受膏的君王具备资格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神的灵就是给人能力跟智慧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那么然后我们看到下面是他们，我看看哈，第以赛亚书第四点也是神的灵赐能力，让人能够有能力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第七点是直接预言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也是被神赐给神的灵，他让他可以去执行神差派他来完成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同样的类似的哈。那么约珥书其实当我们去分享神的见证的时候，也是约珥书提到说，这神的灵浇灌所有的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认识神，而且有能力去分享对神的认识，宣讲真理，见证神的能力，当然这也是神派他们去做的工作之一哈。那么弥迦书这里，神的灵让先知得到能力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哈该书也是一样的哈。我看看，对不起，撒加利亚书，神的灵源源不断的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使圣殿的建造得以完成，这也是神的灵提供能力，让他们可以去做神指派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会看见在旧约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不能靠我们天然的努力，神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所以只有神的灵可以来成就神的工作。因此呢，我们的服侍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需要用新约的话来讲，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属灵的恩赐。什么是属灵的恩赐？是一个礼物，神赐给所有属他的儿女，每个人都有的。这个礼物神赐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来服侍，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使神的教会可以得到建造。那这个服侍就是配搭，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拥有全部所有的恩赐。OK， 所以呢，神就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 做神的工作，使得神的国、神的教会能够来建造。那因此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要去寻找神给我什么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恩赐，我就鼓励大家真的要用心的去求问神，去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然后呢，我们就用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要去参与服事，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用这个恩赐去行的时候，也必须是不断的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帮助。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